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这学期已经是最后一次上课啊，那也很感动啊，上到这边还有大家还这样坚持着继续来学习，非常难得啊。这本著作说实在话非常的难啊。对师父来讲难，对大家来讲也应该是蛮难的，特别是有些细节要说清楚也不容易啊。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啊，把导师的这一些智慧呢，就是吸收到我们的身心里面，然后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修行上的这种增上缘啊。好，那上一次我们谈到326页。我们就是这一段呢，是关于这个部派佛教不同部派呢可以共住的一些证据啊。那导师在谈这一章的这个标题呢，就是部派间的一个交往，这是第三节啊。那在第三节里面，导师分两项，第一项呢，就是指证平川章他说部派之间不能共住的这一些经律里面的一些文证，那导师一一的指出他的一种误解。那这样子的一个指证呢还不够，还要举出这个实际的例子，所以这样才能达到这一种具说服力的一个情况。那第一节就是谈这一个指出他这个平川章的一个误解，那第二节呢就谈他的这一个共住的一个原理跟事实啊。那原理导师有谈到，就是可以采用，就是一开始他谈这个分布的一个原理啊，就谈到这个居舍弥跟这一个占波比丘他们分裂的一个情况啊。那里面有谈到这个居士呢要平等对待这个两边有纷争的这个僧团啊，因为他们还是具比丘的一个身份啊。那不同的律呢，它里面有谈到这个不同的一个对待方式了哈。那这个在我们前面有谈到啊，就是在323页这边，我们这边就不再说明啊。那有些律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这个金，分成两段，两段都是金，那都应该平等对待。但是在有些律，他会再提到，那如果他们说法有问题的话呢，就不要理他们，就是还要再看到底谁讲的法正确，就是分裂的这个僧团呢，那看谁讲的这个在这个讲道理的时候呢，那有没有道理啊。那但是导师他在这边有谈到，一般的信众也分不清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所以还是平等的这一个布施啊。那再过来呢，就谈到这一个就是救助跟新住比丘的一个关系啊。那在325页呢，就谈到，就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来理解这个部派就是如果有这个别的部派来住的话，那应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导师说这个部派佛教基本上是以寺院为中心啊，所以如果这个到外面去游化，或者是去这一个巡礼啊，有谈到 因为佛入灭之后有八大胜利、四大胜利嘛，哦，那如果去这一个瞻礼呢，在326页的上面呢，就会谈到，就是会两三个人出去，哦，那一般都不太可能住在自己的寺，是自己部派的一个寺院，一定都会到别的部派的寺院去挂单，哦，那就会有这一个客人跟主人这样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出就是参学或是弘化或是为了瞻礼圣迹呢，一定要外出，那外出就不一定会住在自己部派的一个寺院，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事情，哦，那所以导师是认为一定是可以共住，那共住确实在这个意境还有这个玄奘大师他的这一个记载里面呢，那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一些内容，那主要是这一个寺主，哦，跟这个客僧的一个关系，哦，那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一个克比丘呢，他的待遇会比较差一点，哦，那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个不同部派共住的一个事实，哦，我们上礼拜还没谈到这一个克比丘的一个情况，我们大概提了一下，今天才是要正式要来看。那导师第一个引用的一个例子呢是义净，那他的年代大约在西元七世纪的一个后期，义净也是到这一个印度去取经的一位这个高僧，哦，那他去的时候大概是七世纪的后期，那导师说在那个时候呢是大乘佛教的时代，部派他也还是存在，但是呢这个论争对立的时代呢早已经过去，所以就以这个救助比丘主人跟这个克比丘的一个这种差别呢来做说明。那这边导师说这一个救助比丘跟克比丘的差别也多少不同，哦，那比如说他说这个西国，哦，主人稍难得，就是说要成为这个寺院常住僧的寺院住众呢其实是蛮难的啦，哦，那若其得成为主，也就是成为这一个常住众的话呢，哦，则众是皆同如也，哦，那就是跟其他的常住众一样，哦，那如果是客呢只有的吃而已，哦，其他的这一个好处就不一定有，那这边导师说主人客人待遇他是不一样的，哦，我们看到327页，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主人呢？那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面，那这边提到多闻大德，或可一藏精研，我们有三藏嘛，能够这一个对经藏非常的精通，或者是对律，或者是对论呢，只要精通一藏就好。那这个众生给上房，哦，给好的房间，那也给他敬人，敬人就是帮他管理一些做事的人，哦，就是他帮忙他，因为古代出家之后他有些部派他是不能拿钱的，哦，大部分都是不能拿钱，那这个钱呢是要交给这个敬人来保管，啊，他是居士来的，哦，好，这个共识讲说，哦，也给予敬人，然后供他这一个使唤，哦，那寻常放免生事，哦，出多乘语，就是平常呢对关于一些这个室内里面的一些杂物呢，那他是 他是不用参与的啊、哦。那出门呢，就这个骑车啊、哦，多坐车这样子啊、哦。这安序不齐，师父就不太清楚了啊、哦。这个存疑一下，师父有空再去查啊、哦，或是有人知道呢，可以再 email 给师父啊、哦。那又见客僧创来入室，刚刚来呢。于五日内呢，啊，合众于其好时啊，然后这个即令解席啊，后乃长生啊，就是说来的前五天呢，跟常住众一样的一个待遇啊，五天之后就是让他能够休息了啊，那五天之后就乃这个长生，就跟克比丘一样啊、哦。好，那若是好人呢啊、哦，和生请住啊、哦。好人大概是那个比较优秀的了哈、哦，或是反正就是比较优秀的哈、哦。那准其下睡，下睡岛这边有挂号，就是常住，就让他常住下来啊。哦哦，卧具四肢，就是种种这一些生活的用具呢，都会提供给他啊、哦。那如果没有学士呢？如果从这里面的对举来看，无学士跟好人，大概就是学问，就是有学问的啊、哦，优秀的啊、哦。那如果没有什么不太懂一些，不太懂这个经律论这样的人呢，则一体长生啊。哦，那据多闻呢，乃准前安置啊，名挂升级同救助人啊，就是如果你多闻有学问啊，或是修行好，那就会让你跟这个救助的人一样的待遇啊。那导师这边后面有解释，里面有两类的人，一个是和僧啊，和僧不是日本和尚。不晓得为什么叫和僧啊，那就是救助的人啊。那如果有多人多闻的好人，这好人当然是品德比较好啦啊，也不太清楚这边的情况。一个是优秀是品德好，那虽然是客僧呢，跟救助比丘是一样啊，那另外是长僧啊，那是客僧来而无学士的啊，就是外来的，那也没有什么学问啊、哦，那就受五天跟救生一样的待遇，以后就过着长生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主人跟客人的一个待遇。那客人里面如果是这个多闻的好人，那就待遇就也会好一点啊、哦。好，那再来第三这一段呢，阿拉伯数字三这边谈到。这个救助的比丘他的待遇会比较好、哦、那这边有谈到，就是这个文里面说，这个西方就是在印度那边、哦、所有诸事、哦、比丘的衣服呢多出常住生物、哦、那什么意思呢？因为早期的这一些衣服啊，都是这个居士供养，那后来呢，慢慢就会有这个仓储出来、哦、就是平常有人供养就存着、哦、那如果有这一个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呢，就由常住来提供、哦、那这个是一个变化、哦、那或是这个田园之余呢、哦、那或是果树之力呢，年年分予以充衣食。那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田园跟果树呢，它其实是不动产、哦、那它是属于这个四方生物，不许分配，但是这个田园果木的产物、哦、那每年会提出多少分给这个常住的救生、哦、那这个是克比丘所没有了、哦、比如说有这个米啦、哦、或是水果物啦、哦、等等。那导师说，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一个禅寺呢， 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形哦。那这边谈到室内的注重分两类哦，中国就是在这一个印度分两类，中国禅寺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哦。那常住的呢，叫做直僧，他们都领有一个职务哦。那另外呢，以及在这个禅堂参学的。那每年分二期，头期呢都这一个要登录齁、哦、即登录名册。除非是特殊的事故呢不能中途离开齁、哦。好，那也有挂单的齁、哦。也就是说一般就是长期住在，就是比较长时间住在里面有两类，一个是常住的一个直升，一个是禅堂的一个参学的一个学生，那另外还有挂单的，那导师说是住在这个上课堂，这个上课堂好像就是比较高级的这一个疗房，看起来，那时间说是可久可暂，可长可短，来去自由，这不是常住上的人。所以常住就是比较长期住在这个禅寺里面呢，就是这个常住的直僧跟这个禅堂的参学的一个学生、哦、那另外还有这个挂单的，那这些挂单的人呢，他一期终了，他没有单银，还有这个称钱，称钱大概是信众供养常住众的这一些供养金、哦、那导师说名为上课，其实待遇是差很多了、哦、就是名字很好听，但是待遇其实是没那么好的、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个主人跟客生的一个待遇，在这个易经七世纪末的时候呢，它是这个样子。那第二瓜胡二这边谈到是法显时代，那他的时间就更早一点、哦、他是四五世纪之间的人、哦、那他里面有提到这个几个国家，然后第一个是乌仪、哦、那也是或者叫导师括号叫燕齐、哦、那这边有谈到这个国家里面大概有4000多个出家众，那都是不就是声闻学声闻的这一些出家众、哦、那法则整齐、哦、就是大概就是戒律比较都很严谨、哦、那秦土就是中国、哦、秦土就是中国沙门，若到他们那边呢、哦、都不欲其生利。乌仪国人不修礼仪，待客甚薄、哦、那什么叫做不欲其生利呢？就是不把这个中国的出家人当出家人看、哦、就是在乌仪国那边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听说早期我们台湾若到这一个缅甸啊，有些道场，他们也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马哈亚那这些出家众啊，排到那个最后面啊、哦，排在沙弥后面。听说早期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意味着就是说，大概跟这个乌仪国里面的一个的情况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北川的这个出家人当出家人啊、哦。那这个古代这个乌仪国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再就是乌常国、哦、那他们也是学小圣、哦、那若科比丘到呢，悉供养三日，那三日过也，乃令自求所安，就是三日过了之后就自己要想办法，只提供你三天的一个供养、哦、可能是住的啦。 好，在这个毗荼这个地方，那他说佛法兴盛，兼大小乘学，见情道人往，道人就是修行人，就是汉地的这个修行人呢，来呢，他会觉得这个就是觉得很难得啦，这个他说乃大怜悯，就看到这个，哎呀，这边地的地方居然有人出家呀，真的太难得了，他说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修道，远求佛法，所以看到这一个汉地来的这一些修行人呢，出家人呢，就是悉供给所需，待之如法，就是需要什么呢，都会提供给他，然后待之如法。所以这个毗荼这个地方的这个出家人，可能是兼学大圣的关系了。好，那在这个摩陀罗这边，那僧众住止房舍，床褥饮食衣服都无缺乏，那处处皆尔，众生常以做功德为业，及诵经坐禅，那客生往道，旧生隐匿，房舍卧具种种如法。那摩陀罗这边看起来也还不错，就是客生来呢都会真来欢迎这样子，好，那导师这边谈到这一个无常，也就是第二个一圈一圆圈一点这一个地方，与这个摩陀罗待这个待遇客生呢，对待这个客生是一般的一个情况，那乌夷国呢，根本不接待中国区的一个比丘，那这个毗荼国呢，那特别厚待中国的一个客比丘，所以各地的情况并不一致，所以也是有接纳这一个别的地方来的啦，那的这一些出家众，所以部派之间，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看呢，其实部派之间还是有共住的，那客比丘总不会都是自己部派的人，好，再来看这个328页。328页这边，所以导师他在谈这些例子呢，是从七世纪开始谈，然后谈七世纪就这个待遇就是好的很好，那不好的就很不好，那在五世纪四五世纪的时候呢，那要看地方，看地方，有的就是会都很好，那有的呢就普通，那有的就很差，那再来第三个，这是喝离拔摩，喝离拔摩是这个诚实论的一个论主，那这边导师就是说早一些可考见的呢，是这个喝离拔摩，它是三世纪到四世纪之间的一位论师，那本是说一切有部出家的，但是意见不合，就与这个僧祇部僧，僧祇部就是大众部僧，就是本来是说一切有部出家，但是后来就跑到这个大众部去住，所以不同部派还是可以共住了，但是喝离拔摩所做的诚实论呢，虽然跑去这个大众部的地方去跟他们共住呢，但他的思想导致说并不是大众部的一个论义，所以思想不同不是那么一样的一种大的隔阂啦，虽然住在一起不一定要就是完全跟他们思想一致，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再来瓜湖寺这边呢，又更早，西元一世纪中，那这个是锡兰岛的一个情况， 印度的这一个独子部的这个法喜上座的弟子们呢，啊，独子部的一位这个大德叫法喜啊，那他的这一个弟子们到锡兰的无畏山寺啊，到上座部的道场，所以他是独子部的人到上座部，应该是分别说部的一个分支啊，但是呢。根据记载，那他们到的时候呢，是受到这个四众的一个欢迎哦，所以这是部派不同而共住的又一事实哦。那这样的一件事呢，是记载在这个锡兰佛教史啊、哦，这个Rahula。他所写的这一本书里面有谈到这一件事情。好，结论。啊，导师说从上面的论述呢，无论是这个共同布萨说戒或是物资分配，因为布萨说戒前面有谈到，你若是克比丘啊，有时候是有些人是14诵戒，有些人是15，你若跟人家这个救助的人不一样，那你要尊重救助的人啊、哦。那前面我们都有谈过，其实没有什么这一个太大的这种冲突啊、哦，所以导致说这一个部派时代的寺院呢，它基本上我们从文献上来看，它是不会拒绝克比丘的。但这些克比丘有一些就没有表明他的一个身份啊、哦，就是到底是不是同一个部派？那基本上他没有表明，表示各种可能都有啊、哦，就是同部派、不同部派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好，那老师也谈到这个布萨跟安居呢，克比丘要顺从救助的比丘啊。哦啊，不能说是违反这个，不能说是违反这个戒律的，这个没有违反戒律。还有这个物资的这个待遇呢，克比丘是要差一点，那是这个短期往来，当然不能跟这个常住的救生相比，那这是事实所必然的，因为常住众在这边奉献比较多嘛，哦、所以。得到多一点啊，人同此心，心从此理啊。那如这一个临时来会的啊，不能均分安居师一样，这个在戒律里面都有啊。好，那导师说这个部派时代的情形，因为刚刚上面我们所谈到的，主要都还是依据这一个法显。还有这一个意境他们的一个记载，那他们都已经是西元之后的部派佛教分裂呢，即使是阿育王之前就开始，它是西元前啊、哦，所以这些资料我们看到都比较晚期，部派时代呢基本上我们是没有看到的啊、哦，我们看到就是大乘佛教时代的情况，但是部派一样还存在啊、哦。那同样都是学小乘、哦、那也还是有部派的一个属性，但是都可以接受外来的这一些客僧啊、哦。好，所以导师说这个部派时代情形虽不能充分明了，但是依据早期的律制啊、哦，依据律制呢，以及后期的这个僧制。以及部派佛教的这一个少数的势力，也可以推论出大概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对部派时代佛教界设想为彼此间的交往，不可能，无疑是严重的一种误解。也就是说，导师这边也是再次的，就是说明平川章他的这一个理论啊。其实都是一种，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从这个律制啊、哦， 这个早期的律制在哪里？我们看一下，早期的律制在这个322页，大家可以再翻一下。这边呢几个大的这一个标题呢，主要是根据导师最后面这边所说，早期的律制就是一，早期律制处理分布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呢，这个后期生制呢在324页，也就是二这一段在中间，后期生制处理旧比丘与新比丘的一个情况，让大家再回忆一下。那在三呢，三在326页，不拍不同而共住之事实，在326在下面，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谈的这个地方，意境这边所举的这一个例子。所以一早期的律制，第二个圈在328页第二个圈，早期的律制一，后期的生制二，以及部派佛教的少数势力，也就是三，也可以推论出大概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就是根据这三项，早期的律制、后期的生制以及部派这个少数的这个共住的事实，所以证明这个部派之间是可以共住的，并没有一个第三非生非熟这样的集团发展出这个大乘佛教。所以大乘佛教还是从部派里面所发展出来。那这个是导师在第六章第三节这边特别所要强调的一个观点。那以上呢就是简单带大家看这个第三章第六章第三节。好，那我们接着下来就要来看这个第七章，我们终于进入第七章。那前面呢再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回顾啦，就是说前面老师在谈这一个大乘起源，那从不同的面向来考察，从最早的这一个第二章，这种比较具象的，就是以体一物一机，这种具象的这一个的面向开始来看。再来呢谈的是第三章本身譬喻，可能大家没有这个大家用听的就好。第三章谈的是本身譬喻因缘之流传，这是关于教典十二分教里面跟大圣跟佛菩萨特别有关的这几种教典。那第四章呢就谈到这个律制与这个教内对立的倾向，这些都是教内的一个文献。所以从这一个跟大乘起源最有关系的，一个是这个佛的一物一以体一机开始谈，然后呢谈本身譬喻因缘，接着下来谈这个律第四章，在第五章谈这一个法，这个都是早期佛教的这一些这个佛教内部的这一些文献。那在第六章谈的是部派分化跟大乘，也就是说部派分化导师从这个最早的这个阿含十二分教开始来看这一些引发大乘的这一些因素，然后渐渐的进到这个部派，那就是比较后期的部派里面也有一些影响大乘兴起的这一些因素。那第七章呢那又更后面，就是谈到这个西元 一世纪，本来是西元前一世纪到西元后一世纪呢，也就是阿育王这一个朝代开始瓦解之后呢，整个印度的这个政局是动荡的。那佛教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政局里面呢，他要去适应，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一些到第八章的这个宗教意识之新适应呢，就是导师先谈这一个编立佛教的一个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那这边非常的繁琐，导师用的资料非常多，看的书都这个汗流浃背。啊，但是第一节还好，但是第二节、第三节呢，就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维系啊，用了很多的一个这样，师父是试着把重点扼要跟大家做说明。那太繁琐了呢，我们就先抓大要就好，就是看出导师在谈第七章他的一个目的在哪里，因为他后面要谈这一个宗教意识的新适应呢，他必须要交代在这个大圣兴起乃至于之前乃至于当时呢，当时整个印度的一个社会情况是什么样子，那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有这种所谓的宗教意识的新适应，就是早期佛教没有这些修行的这些观念，这样子导师他透过这样的一个铺陈呢，才能够明白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净土的信仰啊？净土是快乐的一个国土嘛，因为印度经历这种动荡黑暗的一个年代呢，大家都仰望净土啊。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神力加护？因为整个佛教受到外力的一个迫害啊，这个整个佛弟子他都希望。能够有这一种所谓的神力加护，让佛教能够不会受到这一些外来势力所毁灭，等等这一些，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的新的宗教意识呢？主要是跟当时的这一个政局有关系。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谈的是这个佛教的向外发展。那佛教向外发展导师这边的结论，在第一节的最后面，特别是第一项这边谈到，就是这个佛教的向外发展，它是促成这个部派分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就是地理环境，还有这一个，因为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的一个发展。也是一种保守跟开放的一个情况不同呢，就让这个不同地方的这个佛教开始有一些思想上的不同啊。那导师说这个是促成部派佛教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边呢，我们需要来看地图，我们师父把地图拿出来。是本来要把这个地图给大家，但是后来看一看这个地图它上面没有标示出来源啊、到时候就是怕被那一个物主看到会不欢喜啊、所以我们看电脑啊、那希望大家包含一下。这是过去在福岩开课的时候，老师跟同学们他们整理的啊，那师父是拿来用，也是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这个待会我们再来细看啊。我们先来看第一项，那导师先介绍什么叫佛教中国跟遍地啊，那在。第一项这边啊，老师说，第一段啊，在佛教广大流行起来 之后呢，在佛教化的区域内呢，首先就出现这个佛教中国跟边国的一个差别。那它的一个缘由是怎么来的呢？在第二项，它的缘由主要是当时佛在世的时候，那大迦瞻言他油画到这个阿盘提，阿盘提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佛教中国大概是这个黄色的地方，佛教中国。那阿盘提呢在西边，有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圈圈这边，这阿盘提。所以这个大迦瞻演到这个阿盘提这边来弘化，那他度了一个弟子叫做义尔，那他度就是度了一个出家弟子，但是呢因为当地的出家人少，所以呢他这一个得不到这个时施而延迟这个受具足戒的这个时间。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出家师父要受具足戒呢，要有这个时施作为证明，叫做这个就是这个见证，要有十个人做见证，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能成就。那因为这个这边阿盘提是边地，没有什么出家人嘛，所以就一直等等等，可能要这个写信到这个社会城去调十个师父过来，或调五个师父过来，反正就是延迟了啦。那在受戒之后呢，义尔就到社会城去见佛，那就是谈到就是说在边地很难有这个十个这个比丘，那是不是请佛能够慈悲开源，如果在那个边地呢，就是不需要那么多，那佛就说 OK， 五个就好，就从十个呢减到五个。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所谓的这个佛教中国跟，也就是说边地呢，在这个边地中，这个佛教的中国跟边地呢，主要是从律典里面出来的，那边地就是比较没有佛法的地方，那这个是比较这个模糊的概念的，那这个比较精准的定义呢，是这个在这应该是瓜湖山，这边没有改到，大家自己改一下瓜湖山。那依佛教的定义，佛在世，佛有走到的地方，那这个这一些区域呢是叫做中国，那佛没有走到的地方呢，那没有佛法或是佛法经弟子们传过去的这些区域呢就叫边地，比如说这个阿盘提佛没有来那么远的地方，是这个大迦瞻言把佛法传到那边去，所以这边就算边地。所以这个边地跟中国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佛有没有去过，佛有去过了这个区域呢，那就称为中国，没有了就叫边地。那在第二项这边，导师主要谈到这个佛教的这个文化中心，也是佛教中国区域的一个界定。那到底佛去了哪一些地方，在律里面有做一些描述，那有一些学者呢他有做一些整理，那我们下面就来看。那首先导师先提，就是说这个中国这样的名称呢，也就是在中间这样的一个区域，中国就是中间的一个区域了，那它其实是仿照这个婆罗门教的一个概念，那婆罗门教的这个教化中心地区呢就叫做中国，那佛教就以佛油画的这个地区呢 称为这个中国，也就是佛教的文化中心，然后并由此而向外延伸出去。那关于这一个佛教中国的一个界限呢，出于律典，但是呢它的这一个范围又有一些不一样、哦、那我们看到330页，330页导师有做了一个表格，就是在不同的律典里面呢、哦、有谈到佛往东最东到哪里、哦、那往南最南到哪里、哦、往西是到哪里，那往北又是到哪里、哦、等等都有这些记载、哦、那比导师说这一个比较这个种种不同的传说里面，十诵律也就是第二栏指的是栏啊、哦，跟这个铜蝶律是比较近、哦、基本上就是名字都相当，只是这铜蝶律有多了东南的一个地方、哦、那十诵律多了一个东北竹河、哦、所以这两个有所不同。那东边的界限呢、哦、导师说这一个在这一个这个奔土水、奔土林啊，或是奔那这个伐檀那啊，在这个西，在最东边的一个边界了啊，所以在这个地图里面，这个奔那伐檀那在这边啊。那它已经是在这个紫色，这个是恒河啊、哦，这是恒河，所以是蛮东边的啊、哦，蛮东边。好，那再来这一个西边的界限呢？那导师是说，在这个摩托罗附近的这一个萨他尼斯法罗国、哦、这边就是萨他尼斯法罗国在这边呢、哦、这个就是最西的一个地方、哦、把它放大一点。这一个然后呢，北方的边界呢，就是这里啊、哦。那南方的边界呢，我看到331页，他说南方地点不明啊、哦。那近代的研究成果啊、哦，那导师是接下来就是引用这个近代的研究成果了啊、哦。那导师。谈到我们看到二导师的看法的这个刮胡二这一边，导师这边有提到，就是这个经律里面有谈到这个南山、哦、南山大概就是最南的一个地方了、哦、南山这边、哦、南山，那导师说这个南山呢，它离这个王舍城不远、哦、王舍城我们看一下南山了、哦、这边没有王舍城、哦、王舍城在这边，在这个恒河的南边、哦、那南山在这边也是大概是在这边附近的王舍城，大概是在这里附近啊、哦。好，那导师说有这一个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佛与舍利弗、阿难跟富兰那呢， 从这个南山到王舍城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南山到这个王舍城啊，所以呢，所以这一个导师说南山不会太远啊，南山大概是这边的啊，因为你如果从阿盘提啊，这边有没有阿盘提？看一下啊。这边没有阿盘提啊，阿盘提到跑到这边来了啊。他如果是要到王舍城呢，非常的远啊。王舍城在这边，阿盘提南山大概是在这一边呢啊，在这一边。他说。他导师这边有谈到说最远不会超过赤道线，这边赤道线可能太难了，导师大概这边在柱里面的这一个十二啊、哦、应该是指这个回归线了、哦、因为印度本土还没有到赤道，它在北半球、哦、所以导师说他不会在阿盘提太远，他应该大概是在王舍城之南、哦、那 大概是在 这一个位置、哦、在菩提迦耶下面、哦、在这边这一个位置、哦、好，那这个是导师所说这一个最难的一个地方了、哦、最难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在第三呢，导师他基本上他是肯定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边有一个日本学者叫前田惠学、哦、他写了一部这个原始佛教圣典是成立史研究，里面有谈到这个佛所游历的一个路线、哦、那导师说基本上跟佛教的中国是一致的、哦、好，再来就是第三佛游化往来的路线，导师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个学者、哦、日本学者叫赤昭智善，那他在这个原始佛教之研究里面呢有提到佛游化往来的一个路线、哦、那向东游历呢从这一个舍卫城出发、哦、应该是这一个图，舍卫城出发向南经过这个沙奇跟阿图皮到这个巨神迷，巨神迷在这一边 Goshambi， 然后呢从此地向东呢经这个波罗乃到王舍城，波罗乃在这边，也就是 Varanasi，我们去看到印度去朝圣去看恒河日出就是在这一个城市、哦、然后又往东到这个王舍城、哦、那王舍城向北呢经过这个八连聚落、哦、八连聚落就是八连佛、哦、也就是后来的这一个王这个花市城，然后渡河到这个毗舍里，渡这蓝色是恒河，渡河过到这个毗舍里，然后向北经这个波婆，然后到这个居士那，波婆在这里，然后再到这个居士那，因为毗舍里到这个波婆，然后再往西一点，到这个居士那，居士那，好，那再来就再转西到这一个迦毗罗卫城、哦、迦毗罗卫城应该就是世尊的故乡了、哦、迦毗罗卫城在这边、哦、Kapilavastu、哦、然后呢最后又回到这一个舍卫城、哦、所以基本上佛他游历的这一个区域大概是在这一边、哦、 这大概就是佛教的中国，也就是恒河的这一个中游跟下游的地方。好，那再来看到332页。好，导师这边谈到，就是说这一个主要的这一个游行圈啊，就是游化的一个这一个的一个范围呢，从王舍城到舍卫城，王舍城在这一个东边啊，大家看得到吗？在这个右下角的地方，王舍城。然后呢，西边呢，西边是舍卫城，王舍城在这边啊。王舍城摩揭陀国啊，舍卫城乔萨罗国啊。这个舍卫城是乔萨罗国的一个首都，王舍城是这个摩揭陀国的一个首都啊。那东西两大重镇呢，包括当时的主要划区啊。那从这个王舍城向东，到占坡，那更东到这一个接诸温绮罗，应该是在这边吧，揭诸温绮婆罗国啊，在这边有提到啊，在这个是世尊有到过的一个地方。然后从王舍城向南呢，王舍城再看一下，这边的黄色这一条是恒河啊，王舍城占婆。王舍城大概是在恒河的南边啊，迦叶菩提迦叶占婆，迦叶跟占婆的中间大概是这里了啊，在占婆那烂陀寺啊，这边有吗？没有啊，那烂陀在王舍城上面啊，所以王舍城大概是在这一个位置了，在这一个位置。好，那这个向南呢，就到这一个，所以王舍城大概是这个那烂陀是下面一点，然后向东是这一个揭诸温绮罗啊。那这个往南呢，就到这一个南山啊，然后从这个。居舍弥在这个图叫做乔赏弥啊，乔赏弥这边啊，或舍卫城向西呢啊，就到这个摩托罗附近啊，摩托罗就是摩兔罗这边的摩兔罗啊。好，那向西北到这个居留啊，居留这边就没有看到啊。那是现在这个德里一带啊。好，那再来这一个佛，所以佛这一个游化的一个地区呢，导师这边做一个总结，然后也就是这个恒河的这一个中游，这中游一直到下游啊，就是这个蓝色这个圈圈呢，就是佛教中国啊，也就是。世尊有弘化的一个地区了齁。好，那佛教是以这样的一带地区呢作为中心而向外扩展开来齁。所以一直到这个332页呢，导师主要要说明的就是什么是佛教中国齁。那根据律典里面大概画出这样的一个区域啊，那主要是在恒河的这一个中游跟下游啊。好，那第一节课时间已经到了，然后那 这个第七章这边主要是谈一些地理跟历史，我希望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佛教中国，那什么叫边地。佛教中国到这个印度的历史，一直到西元前后的一世纪前后呢，边地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反而这个佛教中国的佛教衰弱了。那边地的佛教因为受到这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就是说跟外来文化跟外来文化的一个融合，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跟早期佛教不太一样的这些元素。那主要就是因为大乘佛教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的一些元素哦。那这个后这个要到我们下一期再跟大家做说明，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九月开课的时候呢，再跟大家谈这一个边地佛教的一个发展。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课休息10分钟。